弟兄姐妹们大家好，早上
好。
你们昨天没有被雪打倒了哈，有些树是被他们打倒了。我们感谢神，大家都平安。今天早晨我是要从这个生命记来讲一个题目，叫做蒙福人。那我想一讲到福的话，我们都是心里很兴奋，也很得到启发。福这个字在中国人的思想里都是占很中心的地位。过年的时候只有一个字是很重要的，就是福。到处把这个福字贴上去。我想向往这种福真的是人的一种本性，也是很自然的一种需求。同样的，在我看生命记的时候，发现生命记其实也是讲到怎么样领受神的赐福。我们同样也是很向往神的福分，也希望得到这个祝福。很多时候我们看生命记的时候，以为生命记都是讲律法，那律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我们觉得好像跟我们关系不大，其实是很有关系的。等一下读学的时候你来参加，我就会跟你讲到底这个律法跟我们有什么关系，为什么那么重要。那生命记不是一本容易了解的书卷，我们读圣经的时候，第一本书创世记大家读起来觉得蛮有意思的，讲到人类的神的创造，还有人类早期历史。读出埃及记的时候觉得前面那个神迹啦，还有带过红海，哇，也是很壮观。然后就开始进入这个律法。那以后就不容易明白了，尤其到了生命记的时候，发觉这个真的不容易明白。其实生命记也不难，只要我们了解其中的道理，那就简单的读。我鼓励弟兄姐妹读生命记，那为什么？因为生命记我认为是在整本旧约圣经里头最重要的一本书卷，是一把 master key， 是一个钥匙，可以让我们了解不但是旧约先知书，还有历史书，也同样也帮助我们了解新约圣经。耶稣在讲道的时候常常引用旧约圣经，那其中他引用最多的是诗篇，那接下来就是以赛亚书还有生命记，可见生命记是很重要。那为什么生命记那么重要呢？因为实在来说，神的心意，对以色列的心意在当中是讲的很多的，目的只有一个，就希望他自己的百姓在世界上蒙福。神拯救我们，不但拯救我们的生命，拯救我们的灵魂，他也要让我们的生命在这个世界上能够享受神给我们的恩典。所以这个福包括了今生的祝福以及来生的盼望，所以在生命记这是很重要的。那神不希望我们失败，神也不希望我们灭亡，神希望我们蒙福，希望我们能够有活泼的生命。 我今天所用的经文是在《生命记》第30章19到20节，就是刚才我们念过这一段经文。如果你有圣经，你可把这一段翻开。我们要哦，这边有了 ，OK， 嗯，打在这个字幕上。19节，那是摩西说的话，他说：“我今日呼天唤地向你做见证，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你要拣选生命，使你和你的后裔都得存活。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这样你就可以在耶和华向你列祖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启示应许所赐的地上居住。”那这段话是摩西最后的祝福。那他带领以色列人漂流旷野40年，已经到了，快要到了，甚至迦南地的边界。所以他在这里讲了一段话，也是神要他对以色列人讲的。摆在你前头的是迦南美地，是上帝赐给你们的应许。现在你们要进入这个应许地，前面是可以想象是很美好的日子，但是同时前面也隐藏了许多的危机。所以他说：“我将生死祸福成名在你面前。”所以摩西是来说，他并没有向以色列人隐瞒什么，他就告诉他们，摆在你前头的其实是两条路，也是两个结果。一条路是生，是福；另一条路是死，还有灾祸。来，生是祸福，很清楚的一种分别。来，所以你要选什么？选生命，生命。你要选祝福，这个很容易啊，如果给我们选的话，来，要生还是要死？啊，弟兄姐妹，你选哪一个？对，要生啊，没有人要死。要福还是要祸？当然要福。很清楚啊，不需要大人，连那个小孩子都懂得选。但是这个选这个问题本身也是一个很复杂的一个事情的。有一些东西很容易就可以做一个选择，有些事情也会有差错，以为自己选对发现结果不对。你到市场去买菜的时候，也不是随便拿一些菜你就走了，都是要啊，没都要选嘛，这个好菜就挑，一堆菜里头到菜市场去挑挑挑挑，从上面挑到下面，其实只是买一斤嘛，整个菜都给你翻一轮，就是给你选了6颗是你认为最美的。去买苹果也是这样，挑挑挑挑挑，人最后只是买几个罢了嘛，但是整个苹果都给你每一个翻一下又捏一下，然后最后我们最后去买的时候，就为什么这个苹果这么多洞啊，都是给它捏过了。这个是很容易选的。选衣服就稍微复杂一点了， 选衣服就复杂一点了。所以你看我们姐妹啊，像我们弟兄衣服很简单，就几件穿来穿去就是那几件，我们也觉得很自然，没有什么。但是姐妹就不一样，她们要配这个要配那个，所以稍微复杂一点，有时候选不对 也觉得不好看。劝我一个同学，他是马来西亚，后来他到这里念神学的时候，马来西亚是日带嘛，我们的衣服都是很简单，都是短袖的，很简单很轻，但是到了这里冬天的时候是很冷啊。那时候他也很冷哦，也没有那个冬天的大衣，所以他刚好就知道这个神学院这个地下室不是有一些叫做 used clothing 那些旧衣服就挂在那边，就是大家认为说这衣服还可以穿，也但是自己不穿不下或者不想穿，就挂在那边随意让别人去拿的，有男的有女的就堆在一大堆那边，你自己喜欢就去拿。那我也常常去拿这种衣服来穿。我谈了，现在冬天很冷啊，自己没有那个 winter coat， 所以他就跑到里头去挑挑挑，哎，觉得这个很不错，所以他就挑这个穿起来很温暖，所以他就穿出来了。他去上课在街上走，那觉得哇很温暖。但是每次出去的时候，有些人就看着他，觉得很奇怪。为什么他还以为说这个衣服很漂亮，引起人家的注意。穿了一个礼拜后，同学忍不住跟他说，他说啊，这个衣服是女人的，不是给男人穿的。他是男生嘛，他也不晓得这个不同，挑错了。所以这个选择这个很不容易，你就发现有些事情我们想选但是自己选不到，对不对？有些人我们很想要但是得不到。但是在这里所讲的是很清楚，生死祸福很清楚，人要选，而这个选的决定是很清楚，我要选，但是我要选还要去争取，不是去买菜这么简单。我要生要福，这是一个长久的一个追求的过程。所以下面就说，你要爱耶和华你的神，听从他的话，专靠他，因为他是你的生命，你的日子长久也在乎他。所以在生命记里头，你看以色列人漂流旷野40年，而且神又把那个律法清楚地教导他们，然后让他们带他们到迦南应许地的门口。40年的追求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进入这个应许地，在那里可以享受神的恩福。但是迦南应许地也有很多危机的，也还是有一些问题会出现。所以在生命记第28章，摩西要以色列人明白什么叫做祝福，什么叫做咒诅。如果你看生命记的时候，到27章28章的时候，基本上是讲到祝福跟咒诅。怎么让人了解什么是祝福是咒诅呢？这摩西当时在27章，他就把12个支派分成2半，一半在基利心山宣布祝福的话，一半在以巴路山 宣布咒诅的话，那是在二十七章。教会的方向是什么方向？这个北在哪里？我们北在哪里？北啊，北呀、啊，啊，没有，我说北方在哪里？太阳从那里出来？哦，那是东南啊，朝南，这里是北 ，OK， 北南 ，OK， 那东在哪边啊 ？OK， 好，所以北方是以巴路山在那边，然后南方在基利新山。十二个支派，六个支派在那边，六个支派在这一边。哎，我们中国人造房子是哪一个方向比较好？啊，坐北朝南向南哦，以为南，大家好像喜欢南的方向啊，对不对？门口大门开向南方嘛，哈，南北是这边后面。但是在圣经里头刚好相反，北方好，南方不好，那方向感来说是北方好，所以在圣经里头常常讲到，哎呀，神的宝座是在北方，不是在南方，所以你说下南方的时候好像有点是不好的那种感觉，所以你看为什么这种北边那个以巴路山六个支派宣布咒诅的话，然后基列山六个支派在南边宣布祝福的话，哇，这个是在当时来说这是一个伟大的场面，因为有两百万人嘛。你们这里有多少人？你们还不到六十个，来，好不好？我们请大家站起来，站起来，六十个，来。现在我们是朝北哦，啊，我请大家把手拿起来啊，啊，来，我们这六个支派，我们向北方说。祝福好不好？一二三，祝福，然后转过来，然后你向南说什么？咒诅，咒诅，你不要用这个用这个拳头，咒诅这样啊，来，好，请坐。哇，你想这个两百万人在宣布这个祝福咒诅的时候，这一个动作。使他们世世代代不忘记，不忘记什么？祝福跟咒诅两个很重要的观念。我就发现我们，也可能是我们传道人的误事，就是在讲圣经，在教导弟兄姐妹的时候，我们很少讲到咒诅，都是讲祝福，对不对？哎呀，你来信主啦，你得永生；你来信主啦，你上天祝福你。我们其实是讲好处，从来没有告诉弟兄姐妹。另外一边就是灾祸咒诅，是很实在的。所以摩西说，你要拣选生还有死，福还有祸，是在我们自己的手中。那什么是咒诅呢？咒诅就是贬低、受到打击、落在卑微受苦的地步，甚至遭到上帝的惩罚跟审判，这个就是咒诅。有没有咒诅呢？有的。我最近在写诗篇的时候，就发现诗篇有一类的诗篇叫做 咒诅诗篇，而且有不少哦，诗篇150篇里头有104句那么多的咒诅的话。诗篇109篇就是很典型很严厉的一篇咒诅诗篇。诗篇109篇第八节，你听他的咒诅很严厉了，愿他的年日短少，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希望他命短，希望他那个公司的高级的位给人家抢走，愿他的儿女为孤儿，意思说基本上希望你死掉，他的妻子为寡妇，还不够了，第十节说愿他的儿女漂流讨饭，从他们荒凉之处出来求食，这些咒诅的话很严厉，很严厉。那当我们看这个生命记的时候，如果你稍微打开来看，你看这个28章其实就包含了这个咒诅还有祝福的话，28章。28章在生命记里头是一章很长的篇章，一共有68句那么多，68节。但是如果你注意的话，你发现这个祝福的话只有14节，就是第一节到第14节是祝福的话，那从这个15节一直到68节是咒诅的话，所以是祝福多还是咒诅多？咒诅多，多很多，是 3.8 倍，3.8 倍。你看这个28章，我们可以稍微来看一下28章，你看这28章前面说，你若留心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使你超乎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的身上。你在田里城里必蒙福，在田里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团面盆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给你。来，这是祝福的话。我就发现如果我们一般人传道，我们都讲这一个，下面就 不要提了，你那个咒诅我们很少讲咒诅，很少跟人家说不好的，因为人都不喜欢听那个反面的话。这也很清楚啊，虽然说他祝福，但是你发现只有八节，还有下面当然还有提到一些，一直到14节那么多。我们要追求这个祝福。我今天也不讲太多咒诅了，我要讲祝福啊，所以你看我的题目叫做什么？蒙福人啊，我没有说蒙咒诅的人。咒诅很多，谈的很多。我想其中一个原因就是说， 你发觉我们人在选择的时候常常都会做出许多很错误的选择，结果带给自己很多很多的问题。我们都不希望承受这些咒诅，我们都希望蒙神的恩福。所以我今天只要谈这个怎么样使福不离开我们，使我们能够得到神的祝福，而不要落在这种灾祸咒诅的情况里头。咒诅是很可怕，很可怕。当我们离开神，当我们藐视神，当我们不以他的旨意话语来生活的时候，这些问题就开始会出现在我们的生活里头。我是对基督徒讲，我不是对那些不信的，不信的人他们的问题是很多的，不必讲谈的。所以摩西对以色列人说，你将来进入应许地的时候，你一定要照着神的方式来生活，你要尽心尽心尽意爱你的神，敬畏他，侍奉他，那你就蒙福。不把神放在眼中，然后进入这个应许地这么丰富的一个地方，追求物质的丰盛是好的，因为物质的丰盛是上帝给的，这是福的一部分。有好的收入，有好的房子，有好的车子，事业发展，儿女教训聪明有表现，这些都是上帝的祝福。所以当你得到这一切的时候，神提醒他们千万不要心高气傲，这是在第八大讲，搅起来了就不爱神了，就过自以为有中自以自己为中心的生活，那这个问题就开始出现，就开始问题很多了。咱们最近这个大家最担心的就是那个欧洲的经济危机嘛，现在最严重的就是希腊嘛，希腊问题真的很严重，其中一个缘故就是他们那个国债太厉害，现在这个好像意大利也西班牙也是出现问题。为什么欧洲曾经是一度基督教影响的一个国家，今天会落到这种地步呢？听说他们还想跟中国借钱呢。那很简单，就是离弃神嘛，在过去这100年来。你到欧洲去，你看那个礼拜堂很大的，以前可以坐1000人的，今天只有几个老人家在那边持守着。你到英国去，你问他们说你有信仰吗？大部分跟你说他们不在乎信仰。那英国的国家的宗教是这个圣公会，但是不认为这个信仰。以前多少好的教会的传统，连我们唱的圣诗很多都是从这个英国的背景所产生出来。看今天落到这种地步，这个就是生命记所讲的，你爱神的时候你在前不在后，你不爱神的时候你在后不在前。你爱神的时候你居高，你不爱神低落，今天他们就低落。为什么会进入这种问题呢？其实蛮简单的，就是他们违反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一个是经济原则，另外一个是信仰的原则。经济的原则是什么呢？你不花超过你所赚的，就是这么简单。You don't spend more 跟 your earning。 你赚十块钱，你不要花十一块十二块，你长期你就有问题了。第二个就是说，为什么人会做这种很错误的一种行为表现，就是因为大家心中离弃神。那这是生命记所讲的道理。所以摩西在这里特别提醒以色列人要避免落在这种问题，不然上帝所赐给你们的丰富全部都会丧失掉。要追求祝福是在这里所强调的。那在刚才所念的一段经文里头，你就可以看见上帝赐给他们的祝福是很多的。你看这个第七节，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能够胜过你的仇敌。爱神、敬畏神、遵守他的话，其中一个上帝赐给他们的祝福是能够胜过他的仇敌。你看以色列国很小啊，你看今天以色列国很小，大概加起来大概四五百万人口嘛，但是你知道周围他的敌人有多少吗？最少比他多几十倍的人口，但是你看神常常让他们能够胜过他们的仇敌，就是当他们信仰神的时候，这是一个很重要的。第八节说，在你仓房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所给你的地上赐福给你，就是神使他们的事业成功。神的子民其中一个能够领受神的祝福，就是在事业上的成功，这是神的恩典，在事业上成功。然后第九节他说，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循他的道，我必照着向你所起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这个就是跟神的关系特别好，是一种祝福。跟神的关系好。然后第十节，受人尊敬，天下万民见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要惧怕你，别人不敢轻看他们。然后十一节讲到他们在生活上的富裕，讲到你看他们地所产的，牛羊所生的，你看他们都是很丰富很足够，超过他们所用的，这是一种生活上的富裕。所以在这经文里头描写到，就是说将来他们进入应许地的时候，神会祝福他们，是方方面面的祝福他们。最主要就是跟神的关系好，用爱神这个方式来表达他们对神那种以神为中心的生活，这是最基本的。这个掌握住了，其他的事情就会联系上来。所以以色列人一定要这样想，你追求的是神，不是追求物质。你追求神，这些物质事业的成功丰富就会随着来。假设不以神为中心，去追求其他的金钱事业，以孩子为中心的生活，你发现当神不在的时候，这些东西看起来好像抓住，以后就一个一个不见了。明白这个道理吗？耶稣也讲过啊，你们要先求他什么国和他的义，这一切就加给你们。如果倒回来，你追求这一切，你发现神的国 都不见了，那这一切也抓不牢，那就出现问题。这是长期产生的，不是短期的。你发现以色列人进入迦南地以后，开始的时候他们可以坚持这个原则，以后慢慢他们就把神忘记了，进入混乱的世事时代，进入亡国那种拜偶像的时代，一直到灭国的时代，几百年。欧洲教会的衰落也是几百年之后就衰落了。美国的历史多久？200年了。过去一两百年美国教会是很兴旺的，但是现在也有一点危机出现。有一天如果这个国家教会衰退了，这个国家就快要变成迦南国了，一个什么都可以做的国家，一个没有道德的国家，一个乱七八糟的国家，那种就是咒诅的领导。所以我们想这些事情的时候，千万不能用经济的角度来断定一个人的强盛，甚至一个国家的强盛。今天的人有一种很错误的想法，只要认为说我们经济发展我们就强，这是错的。经济发展不是强盛的指标，因为在王国时代，在何西亚的时代，耶罗波安的时代，那时候国家是最强盛的时代，但是却是最腐败的时代。有时候你发现很讽刺的，就是一个国家你不是很有钱的时候，你觉得大家生活好像比较规矩一点，但是很有钱的时候就跟什么跟腐败。这何西亚就跟阿摩斯就指责当时的耶罗波安政权以及他们高官显要以及民间的老百姓，认为他们以为可以借着拜偶像，借着不信靠神建立经济就可以永远强盛，后来整个国家就灭亡了。福是来自神的，所有的福都要从神的身上拿，不是从世上拿，这个很重要。我最近在写诗篇嘛，我在写一本书关于诗篇的，我发觉哎呀，诗篇太精彩了，你将来写好一定要给你们介绍。诗篇一共有150篇，很长哦，诗篇很长的，如果你看诗篇很长的，一天可以读一篇，那么要读很久哦，诗篇很长的，篇幅很长。那我问你哦，你知道诗篇第一个字是什么字？第一个字啊，第一个字在诗篇第一个字是什么字？你看中文圣经的话，那是什么？不从，二人的计谋嘛，不从，对不对？那是第一个字，不从。其实在希伯来人圣经里头，这个诗篇的第一个字不是那个不从，它第一个字是蒙福，有福了。但是这个有福了在我们中文圣经是跑到第二节的最后一节了，就是不从二人的计谋，不占据人的道路，不做亵慢的座位，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看到吗？你跑到第二节最后一句话去了。但是在诗篇里头第一个字是有福了，然后才是不从恶人的计谋，不占据人的道路，不做亵慢的，唯喜爱耶和华律法。看到吗？所以当我们读诗篇的时候，你知道上帝给我们打开那个门是什么门？福门啊，不是咒诅门。这鼓励你们读诗篇啊，因为你一进去诗篇你就明白什么叫做上帝的福，你可以那边在里头诗篇里头经历神的福，享受神的福， 明白神的福，甚至得到这个福。然后你念完诗篇，你出来的时候，我可以跟你保证，你是另一种人了 ，you're a different person， 好的，有福的。Ashray 这个字在希伯来 ，Ashray 就是有福的。在旧约里头，这个字出现46次，但是有26次就在诗篇，可以叫诗篇是讲到神的福、而且在诗篇这个福这个字不是单数，是复数，不是 blessing， 是 blessings， 丰富的，持续的，不衰退的，用复数来表达，而且是独特的，是来自神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进入另外一种观念，因为我们现在想的福的观念实在来说是很物质化的。我们一讲福讲什么，你如果在青年的时候你就说，哎，你有福了，他在讲什么，他基本上告诉你有钱嘛，对不对？福就是钱嘛。然后你生了三个孩子，说你有福了，因为你有三个孩子嘛。你有福了，你房子大间嘛。还有 你有福了，因为你开 Lexus。还有什么东西，就是这一类的东西都是好东西，弟兄姐妹明白我的意思吗？都是好东西，但是这个还是停留在物质层面，这些东西很相对的。你们说是大房子好还是小房子好啊？你大房子好还是小房子好？ Honestly 跟我说，对啊，牧师比较成熟，说 depend 来。不原则上大房子好还是小房子好？当然是大房子好嘛。来，为什么大房子地值钱嘛？对，你大房子50万，小房子25万，至少从价值上，还有大房子那个空间比较多，对不对？还有大房子，哇，也住得比较舒服，对不对？不必三个人早上抢是一个厕所这样。所以在从物质角度来说，当然是大房子好嘛。但是神不要我们什么都是从这个物质角度来看。来，一说，你说大房子，如果你问我大房子好不好，我在想，那 depend， 我就像牧师这样看嘛。因为我现在我跟师母两个人，我说你们要那么大的房子干什么，对不对？第二，我大房子我有没有那么时间去照顾他，我要考虑到这些因素。第三，我就是从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这些所谓物质的丰富了，对，我就不是那么绝对。如果我有10个孩子，当然大房子还是需要了。现在我们只有2个人，所以这样最近还在考虑是不是要做小房子。你说开 Lexus 好还是开这个 Ford？ 用 Ford 讲个比较好 ，Camry 好，哪种比较好？啊，呀，开 Lexus 好，当然好，但是问题你要有钱嘛，你没有钱你开那么好干什么？就是说你要考虑很多因素。哎呀，而且假设说别人送我一个 Lexus， 我做牧师的话，我在考虑是不是要接受，你明白我的意思吗？为什么？因为我如果我开 Lexus 来，我弟兄姐妹说，哎呀，你牧师开 Lexus， 他们对我有种不同的想法，我想我是不是要招来他们给我不同的看法，明白吗？然后如果我说，哎，你们弟兄姐妹奉献给我去做什么事工，他说你卖掉 Lexus 就可以了，还要跟我讨奉献，那我又很难去募款了。所以我要考虑到很多的因素。那如果开 Lexus 来，我要考虑到，哎呀，那些传道人他们的车子没有那么好，我开这个车子是不是对他们有的，我就是要考虑到一些各方面。我不是说 Lexus 不好，你明白我的弟兄姐妹意思吗？你认为你的孩子一定要去名校吗？一定要去名校吗？ 多数的中国父母都希望把自己孩子弄到那些最好的学校。哎呀，你要 depend， 你要看，不要以那种东西来作为我们追求的一个强调跟价值观。这个 ashray 这个字就是教导我们这一类的东西。神讲的福跟我们中国人贴在门口的福是完全不同的。诗篇贴在第一个门的福，你进去的时候，你看见是无限的喜乐、平安、稳定、永恒的价值。有时候你到一个人的家，福贴在他的门口，你进去的时候，你发现哎，他家里乱七八糟，关系不好，没有一点属灵的那种安宁。我就很怕我们基督徒落在这样的情况里头。这也是摩西提醒以色列人，你不要以为进入应许地，你进去的就是这一些所谓人所追求的物质，这些东西很容易叫人败坏。钱好不好？当我们去追求钱的时候，我们可以因为钱我们就腐败。你说高位好不好？好，但是有一些人一坐上高位就骄傲不得了。名校好不好？好，你把孩子送到名校，他可能从那一天就看不起任何学校的人。所以这些东西都可以叫人腐败，只有神的福不叫我们腐败。所以我们要追求这个福，就是摩西跟以色列人讲的，他说迦南美地好不好？好不好？好。但是说如果你走错路，你没有选身，你没有选福，没有选敬爱神，没有选敬畏他，没有选遵循他的旨意，没有选以他为中心的话，你进去的时候，摩西说这是你们的网络，你说 trap， 因为死在里头，你会因为这些所谓物质的丰富，然后你就腐败，你就去拜偶像，你就离弃神，你就自以为中心，只照顾自己不管别人。所以你看为什么以色列人可以进迦南，对不对？但是他们也可以出迦南的，你没有考虑过？就是当你离弃神，上帝同样把你赶走，好像迦南人赶走漂流万方。你看以色列的历史，是不是他们曾经在世界各国漂流多少年，然后今天又回去。摩西所讲的话每一句都是真实的。我在看诗篇的时候，哎呀，我就看到很多有福，最少有十种，十种人是有福的。你想不想听这十种人？你想，但是我今天不要讲十种，只给你讲五种。什么人有福呢？你记起来。第一，敬畏耶和华的人有福了。诗篇128篇第一节。第二，依靠耶和华的人有福了。诗篇84篇12节。第三，遵行上帝话语的人有福了，诗篇119篇1-2节。第四，罪得赦免的人有福了，32篇1节。还有第五，秉公行义的人有福了，诗篇106篇3节。愿神赐福给你们，愿我们能够靠着主的恩典，我们可以爱他，能够自己还有我们的家人、教会还有整个社会国家都蒙神的祝福。阿们。